门庭冷落的京剧院。纽约客前所未有地关注着中国的国剧京剧。在夏日的夜晚，位于中国首都北京的东单大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群京剧爱好者们在二胡的伴奏下正拉着长腔，用假声唱着京剧。过去他们的活动场地是在城市的大戏院里，而现在他们却只能作为业余演员。今天京剧不再时髦，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现代新潮的娱乐方式。北京的一名京剧家说，在五六十年代，每晚有3到6个戏院在上演京剧，而现在每周也才只有2到3次。尽管有些为时过晚，但中国领导人现在很关心京剧失宠这一现象，他们正在努力复活京剧。去年12月份是京剧200周年，政府以从未有过的声势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还召开了为时24天的京剧节，有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戏剧表演家参加了这次庆典活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接见了音乐家们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并说，复活京剧实际上就是复活中国的文化遗产。表演家们也分担着政府的忧虑。李维康在1958年加入中国戏剧学院时只有11岁，现在已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但他的观众却越来越少了。他说，看看我们现在的观众是如此之少，很难预料到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京剧的失宠主要有几个原因，至少在城市中，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可供选择，从看电视到蹦迪，可以有许多种娱乐的方式。除此之外，京剧缺乏创新，京剧共有1300多个剧本，但京剧团却总是表演那几部为人熟知的剧本。京剧剧本内容虽丰富，却过于繁琐，因为剧作家都跑去写赚钱的电视剧了，京剧的新题材很少。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一代认为京剧节奏太慢，题材过时，而且晦涩难懂。一位北京的记者说，京剧被看作老年人的娱乐，他昏昏欲睡，跟不上时代的快捷步伐。而且京剧表现的是在过去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故事在现代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京剧用的是古汉语，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对这些历史故事都不了解。一位北京中年学者说，如果你不懂历史，京剧会让你感到很无聊。依照现在的形势看，京剧迷们担心的不仅仅是会失去观众，而且还有京剧会慢慢的后继无人。在50、60年代，李维康学京剧时要在6000多人中选60个，而现在要是有200人的报名者，就谢天谢地了。虽然名为京剧，但它并非起源于北京，而是来源于安徽省和湖北省。在1790年，一个从安徽来的剧团为了给清朝的乾隆皇帝祝寿来到京城。在19世纪中期，京剧精心设计了丝绸的戏服和5颜6色的脸谱，各式杂耍以及想象的情节，以此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坐到北京的茶楼戏院里听京剧。在1860年，咸丰皇帝为了庆祝30岁生日，请了一个剧团专门到故宫为他表演。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命运经历了大的转折。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艺术应该是革命宣传的形式。虽然政府一直担心传统剧本会对老百姓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但京剧在建国初期并未受到大的冲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监督指导了8部以革命为题材的样板戏。在此后的10年里，传统京剧被禁止，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失业了。同时，京剧这种文化形式也逐渐传到了香港和台湾。 1976年，四人帮倒台，京剧重新登上了文化舞台。李维康回忆道，当时我们不得不去找以前的老师帮助我们讲剧本，因为我们早已忘记了以前的剧本。观众们开始提议京剧的创新，不想再看以前乏味的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老剧本，希望戏剧家们可以有所创新。但他们马上又厌倦了形式过于灵活的新式京剧。为了生存，剧团扩大了表演的方式，既在舞台上演，也在电视上演。李维康说，既然我们无法吸引观众来戏院看戏，我们就要让观众可以通过电视看到我们的表演。但创作一部京剧的花费极高，剧团不得不打消了在电视上播放京剧这个念头。为了复兴京剧，一些京剧表演艺术家们开始改变传统的表演方式。李维康甚至在京剧里加上了现代表演，以此来活跃京剧单调的节奏。观众为他的努力而鼓掌，但是传统的京剧爱好者们却并未感到高兴。一些人建议用电子乐器为京剧伴奏，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太混杂了。李维康说，我将尽我的全力，但我毕竟只是个演员，我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得太多。但他并未完全放弃，他希望可以把老的京剧剧本记载下来，以供后人欣赏。南方升起的新星。在北京正是正午时间，按政府规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应该是同样的时间，即便远在3500公里外的西部的喀什地区才刚刚破晓。但在1986年规定了夏时制之后，许多南方省份如福建和广东不得不每年调两次表。而对于这些工业省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与香港和台湾保持同步时间。一个广东人说，与香港台湾保持同步时间，这样做除了可以方便约会以外，还有别的用意。如果我想看看香港的电视节目，我就必须有香港准确的地方时间。现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以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地方时间。沿海城市拥有大陆最熟练的工人，最具头脑的商业人员。南方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源泉，同时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中国正在挖掘它的潜力。不仅如此，南方城市也在慢慢变成中国大地上与众不同的特区。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经济滞胀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今年7月的暴风雨使得整个长江流域受灾，导致了至少850人死亡，造成了3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洪水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要求国外提供救灾物资。同时，政府还被美国国会可能结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所困扰。这对中国南方将是沉重的打击。尽管社会主义的口号和勒紧裤腰带的说法目前风行全国，但是两个沿海省份一直保持着繁荣发展的状态。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罗纳德潘说，在福建和广东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十几年前，当香港建筑大亨乔登吴提出要在珠江三角洲的两岸建起一条收费高速公路时，许多人认为他是疯掉了。这条高速公路将横穿广东省。以前这个省的年人均收入仅为100美元，但在今天，广东省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去年广东的出口量为10.5亿元。珠江三角洲有20万个新厂，30万员工。吴说，我做建筑20年，从没见过这么多的工厂。南方取得的成就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最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北京政府试图在国内建立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以此来发展经济。但南方城市 很快就融入了西方经济的大潮，一条简单的人为界限是无法把他们同资本主义完全隔离开来的。广东人和福建人一直都有中国最富冒险精神的商家。在19世纪，中国移民就是从这些沿海城市出发到达南洋的，其中有马来西亚的矿场、新加坡的船厂和加利福尼亚及澳大利亚的金矿。南方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香港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的所长爱德华陈说，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增长点。而北京，以其目前状况看，只能算是经济增长区的边缘地带而已。广东和福建共有8800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8%，而这两个省份去年的经济总产值却是全国经济总产值的1/4。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占据了全国出口量的一大部分，而外贸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让北京政府颇感到棘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方省份经济发展非常快，生活条件也比其他省份要好得多。香港电器联盟的董事长说，在上海的和平饭店里，乐队仍在演奏着西方早已过时的老歌，而在深圳，人们已经开始模仿着偶像的样子在跳摇滚了。我觉得现在的深圳和香港没有什么不同。而北方人却往往把这种生活方式看作是拜金主义。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说，广东在整日忙碌着，除了谈生意还是谈生意。也许你赚到了100万元，但除了钱你还有什么呢？他知道广东人一定会反驳，他说，你总是在谈政治，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还是很穷。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大哥大，而你呢，还在为装上一部电话而等待着。大陆不仅在地理上与香港和台湾息息相关，而且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有97%以上是广东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2000万人祖上是福建人。这些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对南方经济的腾飞起了重要作用。在1987年，台北放宽了他的不接触政策，允许台湾人与大陆进行有限制的非直接接触，于是生意随着旅游一起涌进了福建，这是个必然的结果。厦门是福建新兴的一个港口城市，厦门的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台湾主管说，许多台湾投资商选择厦门而不选择深圳，是因为厦门人与台湾人讲的是一种方言，至少我们知道何时何地我们说错了话。来自增长和发展的压力促使港台与大陆的南方有着越来越多的贸易往来。在港台，劳动力缺乏，房地产高价，生意风险巨大，这些都是促使他们转移阵地到大陆来开厂。现在在广东，除了引进外资建成的7000个工厂外，还有10000个工厂为香港、台湾的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或是组装工作。为了平衡南方经济的腾飞，北京政府计划在上海东部建一个浦东开发区。政府的投资必定是有限的，而南方的市场政策一定会对外商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必将使南方的经济更加繁荣。建筑业大亨乔登吴的设计反映出这样的想法，他想在南方和内地之间修一条高速公路，如果政府阻止内地和沿海城市的联系，那么中国经济想要达到南方一样的腾飞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中越走向和解的政治因素。美联社第一时间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1970年的4月24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这颗卫星围绕着地球高唱《东方红》。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感到高兴，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将势力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的边境上，而美国却正在逐渐从南越撤出。而在1991年9月初，中越两国重新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突然垮台后，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理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免被单独孤立。甚至早在苏联危机之前，北京就已宣扬要在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达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在中国去年发行的党内资料中，批判了戈尔巴乔夫，说他在东欧地区搞颠覆共产主义的活动。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亚欧大陆上就只剩下3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地带。北朝鲜和越南都秘密派高级大使驻华，中国和越南也不计前嫌，化干戈为玉帛。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泰国海滨有名的娱乐之地帕塔雅，中国和越南的高级外交官竭力促使柬埔寨的交战双方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4个红色高棉组织的派别都同意放下武器，解散70%的军队，并把剩余的30%交于联合国军队的监督之下。虽然谈判者们没能达成协议，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选举制度，但最终他们同意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款，已进入西方外交官所说的理性阶段。中国和越南自毛泽东和胡志明统治时期就已矛盾重重，但如果长期以来折磨着柬埔寨的内战结束的话，两国之间的敌意也将随之烟消云散。早在去年1月份，香港的新闻界就已援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亚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坚持下去，高举共产主义旗帜。这一关于重新团结起来的提议在今年9月变得尤为紧迫。据说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北朝鲜年迈的金日成的来访，而同时越南新上任的强硬派党的领导人杜梅也将于10月或11月访华，以此来改善两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外交官说，如果那时柬埔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就可以翻开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崭新的一页将是什么样子呢？崭新的一页很可能是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保住国家。克里姆林宫的危机使中国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样板国，而中国的政策刚好与前苏联相反，中国实行的是经济自由和政治集中。中国经济所需要的是贸易、技术和投资，越南的情况也是一样。两国的领导人估计，如果柬埔寨问题解决了，中越将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无论如何，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威胁到了邓小平的理论，而中国和越南则以不同的方式静观推翻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政变。早在1979年，中华民族与越南交战，中国政府称这次战争好好教训了越南人一番。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的统治，此后1个月中越交战。更重要的是，越南在向莫斯科表示过忠诚之后，把中国的凌辱报告给了苏联。为了避免受到苏联的围攻，中国仅仅向红色高棉提供了武器，而且把炮火控制在越南支援的金边附近。而与中国的小心翼翼大不相同的是，越南一直把印度支那看作自己的合法封地，而把中国看作在封建时期就沿袭了扩张主义的霸权。在过去的12年里，这对劲敌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海战或边境冲突。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切断对其保护国的援助之后， 越南开始以一种迫切的心情看待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自从去年九月份以来，中越高级官员在四川的省会成都秘密会晤，两国关系变得逐渐密切起来。这次会晤级别很高，中国派出了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和党的领导人江泽民，河内派出了范文同、杜梅和阮文玲，后面两人随后分别担任了越南的总理和越共中央总书记。虽然结果表明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但不久就传来了黎德寿的死讯，他是河内强烈反对中越友好邦交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从那时起，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友好，相互鼓励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中国还加强了与缅甸政府的关系。虽然中越之间仍存在着分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仍保持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台独分子玩火。台独分子想宣布独立，走他们自己的路，但北京和台北的保守派都对此表示极为气愤。新闻周刊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宣示了北京的关切。1991年10月，在台北的大街上，飞机在空中盘旋，坦克、导弹运载车和迈着正步的士兵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进行了大阅兵。这次阅兵是为了庆祝双十节、清朝灭亡80周年和国民党的国庆。但此次活动招致海峡对岸连珠炮式的攻击，中国大陆的杨尚昆主席利用这个机会猛烈攻击了那些宣扬台独的分子和台北的领导人们。杨尚昆说，那些玩火的人最终将自焚。在此之前，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已经取得了稳步的进展，然而从今年夏天开始，双方关系又逐渐的恶化，直至今年10月中旬，这种恶化达到了极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台独分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一旦台湾迈出了这一步，则意味着双方政府所达成的共识的结束，这个共识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这次阅兵位于台北的中心地带，并且台湾政府动用了从未采用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这次活动的安全。在阅兵前夜，4万警察和宪兵用警戒线封锁了一条长15公里的区域，只有居民和持有特殊通行证者可以入内。在黎明时分，200多个台独分子在禁区内静坐示威，后被警员驱散。两个示威队伍都取消了事先准备好的破坏国庆的示威游行，警方严加看守，在每个角落都部署了防暴警员。台独分子的呼声是台湾岛上要求政治自由的一种自然流露。新闻记者的发行商安东尼张说，当我们在为民主而战时，应该先把独立问题搁置一边，而现在我们赢得了民主，于是民运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独立问题。自从1949年被打败的国民党进入台湾以来，台独一直是个禁止谈论的话题，而且国民党发誓要收复大陆，台北仍宣布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包括台湾和大陆的主权，而北京也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而最近，好斗的教授和学生们在台北、台中和其他城市示威游行，宣扬废除刑法第100条的内容，即主张台独的人煽动骚乱行为被严惩不贷。在九月，大约15000人在台北一条大街上聚会，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于1971年由于中国大陆政府的加入而被赶出联合国。反对派的民进党曾经拥有一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争取12月大选的胜利，向台湾议会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议会，是决定有关宪法问题的大会。在立法机关经常出现殴打现象， 同时，民进党代表于九月在台独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了激烈争执。试图缓和平息台独事件，外交部副部长约翰长在这个月早期时候发表电视演说，在与一名民进党立法者的辩论中讨论政府立场，并说明台湾对进入联合国的态度。这是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全国电视上与反对派辩论。每个人都支持台湾回到联合国，长后来说，问题是怎么回去。如果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必然很困难，但如果是以一个新国的名义参加，台湾就完了。令人吃惊的是，台独的煽动并没有引起大众的强烈反应。投票结果表明，在相对富裕的保守的2000万市民中，只有不到15%的台湾人同意独立。一个原因可能是北京对台独观点的连篇累牍的强烈抗议。据台湾计算，就有70次之多，并声称如果台湾试图独立，大陆将使用武力。另一个原因是，无论外国对中国有何种意见，但他们都不支持台湾独立。东西德的统一、苏联解体、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及北京允许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些都是备受台独分子关注的，并让他们对此展开思考。强烈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的联盟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妮特鲁说，永远也别说永远也不。他将这些障碍归结为中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甚至如果我们不能马上介入的话，我们应该为那个时刻做准备，要让中国向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加入。但是台独势头背后的最大因素是台湾的政治开放，多数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限制都被取消。最后一个1949年以前在大陆当选的立法院议员也将很快退休了，这样一来，立法院的成员就都是1949年以后在台湾本土当选的人员了。立法会定于12月份的选举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史以来第一次与会者全部来自台湾，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到了明年，325个席位的立法会将重新审查，新的立法将会检讨，而且无疑将改变在1949年以前制定的宪法原则，即把台湾认定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问题使得占总人口85%的台湾本土人以及第一代和第二代大陆人之间的分歧增加了，但他们仍统治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由于大陆人和国民党在许多年来都一直声称统治着中国所用的领土，包括大陆和台湾，并以此为借口镇压台湾持不同政见者以保住权力，于是独立成了台湾人权利的代名词。民进党的弗兰克是台湾本土人，他说，国民党反对台独其实主要原因是如果台湾独立，他们将失去权力。35岁的报纸编辑陈浩是第二代大陆人，他说，对于国民党中的许多大陆人而言，台湾独立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更可怕的敌人。最近，李登辉这位第一位台湾本土领导人在家中宴请立法者，试图说服他们为了稳定而对台独缄口不谈，以此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在席间，他用台湾话而没用国语，并告诉他们，台湾早已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声明在国民党的保守派中引起了一番波澜，他们批评李登辉在导向一中一台的政策，这同时也惹恼了北京。中国政府指责李登辉在制造一个名义上属于中国却永远不能回归的台湾。李鹏总理和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对台独分子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北京的反应非常激烈，一部分原因是认为台湾独立是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颠覆共产主义的计谋。中国先于台湾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却首先批准了台湾的申请， 这更加证实了中国的猜想。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杰明在今年夏天指责北京把19世纪的领土理论强加于繁荣地区，这番评论引起了北京更强烈的不满。